见证了姐妹回家去投票，然后我临时代打。但是其实这个见证不是临时的，其实我也预备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家过的经验，有搬家过的经验的举手，应该有吧？哈，好，放下。几个月前呢，一个决定改变了我九年安心式的教学生活。这个决定就是搬家。那进入这个名词呢，对每个人来说好像都是挺痛苦的经验，对我来说也不例外。那离开自己的安心室其实并不好受，真的不好受。回想自己当了九年的音乐课的老师哈，所以一方面要决定转调学校，一方面要准备毕业的论文，那再者呢还要面对新家旧家的处理，心理压力跟事件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面对事情总希望能够有稳当性，那做情绪的情绪风格哈。因为对我来说是个极大极大的挑战，因为在这中间呢，很多事情都有它的不可预知性。但是感谢神，他总不误事也不误时。为什么呢？就在我们决定要搬家之后，对于交房的消息从来也不用去注意。那本以为呢，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填报资料的时间，但是那样找不到。当我只是抱着你们在调校基本上了解情形的心态去询问我们学校的人事主任时，他竟然表示说我还可以赶搭新生调动的最后一班列车，时间不多也不少，只有一天。如此我就怀着切身恐惧的心情参加了我的冒险第一次。整理了历年来的教学经验，同时我也上网了解新营地区学校的特色，也花了许多的专业在新家的附近，当年骑车二十分钟可以到的地方绕一绕，为每个学校祷告。这真的是一个未知且焦虑的过程，因为我不知道上帝会把我放在哪里，真的不知道。那其中的恐惧、犹豫，甚至很少放弃的感觉法，就是填报新生回来这样子。同时也有支持生存状况的同事说，他们知道能用交给电脑来谈几张，是人是听天命的。虽然我先生有很多的事，造成很多的事，但是找到了他们，才让我有了勇气继续往前走。还有像这位同事说，我会为你祷告的。因为你的愿想知道我去了哪里，好，那我一笑这样子。后来呢，神有恩典带了我去到一处离家很近、可遇见人到的学校。同时，我的那位同事呢，也以第一志愿进入了他的学校，就是龙安国小。但在不久之后，上帝竟然透过非常奇妙的方式，让他的先生信主了。而另一方面呢，在我耕耘许久的论文呢，交织着无数的夜晚跟他们的，就在教授的恳求跟同学的祝福中，我毕业了。好像自己的发展到现在可以顺利的完结，我就可以下台了。但是其实接下来，震撼的新环境的压制似乎渐渐的迎面而来。还记得第一次进入新学校进行最后校评会的总流的时候呢，其中有位老师，他语出惊人，因为我们每位新进老师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那经过当地学校的教师评审委员会来评鉴。虽然电脑已经提升过了，可是还要经过这一项人事的处理。那这位老师他语出惊人，惊人不弃。他表示台湾省与台北市老师的良莠差异。他也叫我学习了有所当对校动的准备，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契机哦。因为对于一个曾经辛苦过学习老师的我来说，受压的过程，我感到极度的不安与陌生。可是我只能祷告，因为是还是要继续下去。其实祷告让我无人哦，那夜市结束呢，我就直奔淡水去。好，那一天，打着雨水跟泪水，然后去登上那条路线，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发现这条路是对的吗？当天，我看到一只黑鸟，安静优雅的立在长杆上。我跟神祷告说，我实在需要如此的苦逼与踏实。实际上他没有回答我。过了不久以后，吹起了一阵风，我看到这只海鸟呢，它顺着风向迎面而起，只见它不断地抛动翅膀。于是之后呢，它顺着风，翅膀停了，它顿时很和谐的画面，我想起了彼得浮在水面上的情景。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踏出船身，一脚踏在水上，只因见风甚大。就这样跳，就这样有惊觉，下午我无法跳自己，就像彼得的呼喊，希望救我，救我。这个 虫才是挑对对错的事。还有一次，我坐在我们教室中，因为后来我们有班课的老师一直在提问哈，因为班上有没有深度自闭症加多重情绪障碍的孩子，还有我们班有一位疑似 ADHD 的学生，就是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的孩子。大家可以想象那是一种非常混乱又自由心绪的状态。加上许多我们现在开始教国语、数学、其他的课程、新的课程，还有导师的工作。常常一到晚上呢，也会不知不觉的流泪。可能那天明天来，因为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有多少心情做这件事情。但其实还真好，自己是否有了忧郁症哈？白天上是觉得这样子转一转，可是晚上呢，要忙着整家，然后忙着备课。那进入学校呢，其实还有处处有评分的眼睛，因为大家都在看，所以最后积分大战的老师到底有几两重？校长跟主任还是说，就是巡堂啊、勘察这样子。对，所以因为中旬的时候呢，因为看到我自己这样的状态已经不行了，所以我请了一个假，就是跟学校请假，参加一个代替师范的聚会，参加一个世间解忧游戏哈。在那里呢，我经历上面前面的安慰，登录下来，全给一位同工如一展示上层的记号。他为我找到，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呢？就在老一，在他们身上羽毛的时候呢，他就是亲自用他的尖嘴巴把他的羽毛啄下来，旧的羽毛啄下来，整个新的羽毛长起来一样。确实，他在啄的过程当中鲜血淋漓，但是他知道他要等待，要等待。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知道这只羽毛说，不是依靠智力，不是依靠才能，还是依靠我的灵当能成事。我只是那个班上的同学，随着我的孩子祷告，这样状况并不完全改变。但是其实祖父、教师、平安、和谐的画面已经不断不断的涌了上来。他们在学校让我找到了一位基督徒老师，可能就一直渴望小学可以顺利找到的地盘。之前他借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提醒着我，这张卡片上面说，他要让您在正视整个情况，如果这些事你将会更认识我。而现在我们在经历如此的过程，我相信天父爸爸知道怎么对我最好，因为当老虎当正当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去，他确实我们心里的安息，总有神幸福神我们并重新得力，愿神幸福的跟随他的人。谢谢大家。那
我们会在我们事业当中来关心我们的福祉，我们相信的基督徒应该在他的世代当中来关心我们的社会，就要一个人的脑袋里面的一些思想、一些想法、一些意识形态，有一个脚本，那更是难。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倾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的心来一起来跟您讲。那今天很特别，是他们两位传道要一起来跟您听听信息，那么时间交给他们。今天有没有平安？我记得四年前的3月21号，那天是我在普通教会讲道。我记得我在讲道的时候，一开始我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今天早上我起来，我觉得很不一样。我说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从我出生到现在，我没有一天不是活在国民党执政的日子里面。直到了昨天晚上，我突然发现，原来执政党是会犯人的，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长期以来，从小到我当完兵回来之前，我都是支持国民党，我都是支持国民党，因为我从小我的教育就是这样啊，你要爱你的国家，你要爱，你要忠党爱国。然后我从小就被教育选择你们自由民主，在这样的价值底下，后来我转变了。因为小时候有好几次看到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连长拿酱油还有卫士到我们家了，投票当天我妈妈不要去投票，她一直来拉他，她很生气的把他拉去投票。我妈就在那边去想说，他不倒，不要倒啊，别倒啊！可是他收了人家的卫士，还有收了人家的酱油。小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很小，那个时候可能在那个小学一年级吧，一二年级，因为我们三年级我就搬离开那个地方，我印象很小。 后来我长大我才知道原来那个都是马票。然后我在想，我觉得很生气，因为我从小在课本上学到的，在电视上看到的，看到什么？告诉你不可以让我选选你们，不可以让人家买票，我们要唾弃贿选，我们要唾弃暴力，我们不要有黑金。可是我后来发现，原来做这些事情的都是我从小长大要我说这种事情是不好的那个政党在做的，所以我很生气，我觉得我被欺骗了。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就支持在野党。可是我不是支持民进党，因为民进党从小被我被教育的观念是他是一个暴力党，他是一个乱党，他是一个插进党。以前民进党刚成立前面的话，一个插叫做插进党。所以我前两次投票，我投走了谁？我投走了社民党，就是朱家珍的那个党，不见的那个党。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大概都没有人投票给那个党过。我是投给那个党。我一直到了我后来去念北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了又想，看了又看，我觉得国民党实在太大了，要支持一个政党来制衡它，我就变成了民进党。我曾经有一次是民进党党员，就在陈明敏选举输的那一天嘛，我的大学同学有几个跟我很要好，都是深绿色的。输了之后呢，他很无助，他说啊，那陈明敏得票率才不到2%，才20%的样子。他说啊，这样台湾的选举怎么会有希望？我一直鼓励他说，我们不要失望，我们不要失望，我们要对我台湾的民主要有信心。所以他。可能你落选的时候的那个礼拜，我和我同学两个人跑去加入了民进党。我说啊，我大学毕业搬家之后，我就变成苏联党员。成为苏联党员有个好处，因为我后来去一间神学院，我就会成为一个神职人员，最好不要有太深的政党色彩。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在讲道当中去告诉你说啊，你要投谁一票，投谁一票。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服务的深绿色的民进党党员啊，我不管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国家音乐厅听音乐，凡是看国歌，我一定不站起来。即使站立走走的，比你前面追一个我不能动手票，那站立走走的压力还要大啊！而且是不站起来，旁边就会有一堆人在那边议论你，看国歌不站起来。我觉得我好像是那个曼陀北一样，被众人议论纷纷。我就是不站起来，我就是不站起来。可是去年的3月，大概23号、24号的时候，我跟我同学骑着摩托车骑，就骑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我骑到国民党的不是去年前，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我去那里，因为去年前啊，连胜阵营。双双落选的时候，有一群人在那里抗议。我说是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在我的教会里面，多数是绿色。我知道我是长老教，我们教会里面多数是绿色，所以我们教会好几个是蓝色的。我永远就知道这些蓝色的选民他们在想什么。我跟着我的同学就骑着摩托车骑到那个地方去，我什么都没有跟他们讲，我就是在那边静静的听他们说什么。听他们讲什么。听完之后，我跟我的同学回来，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记得许世民讲过一句话，他说：“台湾是一个危机社会。”台湾是一个危机社会，什么样的危机社会？就是在这个危机社会当中，我们很害怕，如果我们有一天把票投给了民进党，投给民进党执政之后。他可能会带给台湾一个极大的危险，也就是说他可能会独立，或者是他会干什么，然后中共飞弹就会打过来，解放军就会来解放台湾。可是我们在这个危机当中，我们不敢去支持绿色的政党，所以许世民主张大和解，他主张这样子，他认为民进党绝不可能在台湾这个危机社会当中取得过半的选票。我不想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百姓，他们害怕民进党万一当选的时候会造成国家的危险。兄姐妹，有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感受，除了从这一刻起，我觉得我们要对台湾的政治论述重新不上去谈。如果我们的台湾社会已经发生了所谓的过半数的政党轮替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是不是还要活在那个危机社会的阴影底下？今天我觉得我们台湾活在一个很严重的危机社会的阴影底下，就是在这一次的选举之前，或者是每一次的选举之前，我们都被一种恐惧操弄着，非常严重的恐惧操弄着我们。我们害怕蓝色的那边当选，我们可能就会被中共统一，可能就会被中共卖掉，啊，被某个政党卖给中共。我们有人害怕万一绿色的当选，台湾就会独立，有人就会被赶到台湾海峡，有人就会说中国就滚回去。今天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常常害怕在这当中呢？我在昨天在跟校区的小朋友上课，他们当中也有蓝有绿啊。那么上午的话，我跟他们说一句话，说我实在这一次我选举哈，我本来想要去问他，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去投票，我想要问他一个，我可不可以不投总统票？我可不可以只投公投票？因为两个候选人，我都真的觉得，选择另外一个，选择任何一个，都不将为台湾社会带来灾难。可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讲的，我不是说要去消遣，或者是约一个两个候选人，我是说。不管你是蓝色或绿色的，你了解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吗？你了解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如果你是蓝色的，你能够知道昨天晚上那群聚集在民生公路上大声欢呼、按着喇叭、不断的笑、不断的笑的那群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吗？或者是你是支持绿色的，你能够明白现在可能？包围在啊那个立法院总统府，或者是我们聚集在国民党中央总党部那些群众，他们心里的恐慌是什么？可能你选民的你很高兴关心鼓舞，可是你了解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对方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只是说啊，他们要认输啊，他们要服输啊，他们要干完啊，三哥都要干完啊。我想就好像是有人说，好，我们228，我们不要再纪念了嘛，我们要原谅嘛，我们忘记那些悲情嘛，我们往前看，我们不要往后看。你心里面一定觉得非常不舒服。是啊，你心灵大了啊，你生命就不要往后看。当我们只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出发，去叫对方啊，你们要冷静。我们要安静，我们不要激动。我想绝大多数的人他不会去理你，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有一种危机，内心里面有一种危机，他们在害怕，他们更害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我是很痛苦、很忍耐、很不甘愿的去投陈水扁一票。我觉得我被他绑架，为什么？我觉得用大区的小朋友一句话，我问我所有打电话来问我选情的同学一句话，我的同学知道我很会估票，所以每次选举之前都要打电话来向我估票。我跟他说一句话，我问他一句话，请你告诉我一条民进党这次选举主张的政见。我的同学都哑口无言，讲不出来。我说。特别是没有证件，我现在讲不出来，我记得讲不出来。我说上一次还有什么三三三五五五啊，台中三个不一啊，这次有没有？台北有没有？台中有没有？没有证件，选总统可以选到这样子，没有证件也能够当选，真是不容易。可是大家还是把票投给他，为什么？因为你害怕对方当选，你害怕对方当选。我们是活在这种。危机社会阴影底下的一个心情去投票， 陈建仁会了解，可能泛蓝的那些朋友，泛蓝的那些人，他可能觉得国民党真的是黑金啊，国民党真的很不好啊，他可能污了很多钱，可是他一定要把票投给泛蓝啊，他不可以投给泛绿啊，因为投给泛绿，台湾就独立了，中共就打过来了，日本人就被赶到台湾海峡了。今天姐妹，我们台湾各路在这种地震之下不断的对立，不断的冲突，然后我们要讲一些认同，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我觉得每一个政党都需要监督考核，每一个政党都不值得相信。不要怀疑哈，不要相信政府。我很早就讲到这样跟大家讲，可是我内心真的是这样相信吗？不要相信政府。因为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为自己的利益，你给他越大的权力，他就越容易腐化。只有严格不断的去考核他，去督导他，去淘汰他，他才会不断的鞭策他自己，不要被你抓包。所以我并不认为民进党实现的越久越好。你看，我内心也很期待一些。有一天我们台湾社会是能够真正的政党轮替，其实他们讲的也很不错啊，就是说我们需要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当我们台湾的百姓能够开始把我们心中看到政党轮替是正常的，我们的社会应该，我们的国家应该常常有这种不同的政党不断的轮替执政，我们不用去担心另外一个政党上台之后另外一个族群就开始要受怕，开始要担心，因为我们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我希望今天开始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再去强调你是哪个族群。我过去我会跟人家说，我会跟大家强调，你是不是台湾的？你有没有认同台湾？你有觉得当台湾的社会已经走到了现在，在昨天已经？认同台湾的政党得到过半，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再是需要再去特别强调了，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玻璃，不需要再去强调了。但是需要再去跟他们说，你不认同台湾，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台湾利益跟台湾自保，因为那是因为我们站在多方，我们也是历史，可能你会对我所说的，你觉得很认同，很不了解。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一种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民进党做的再怎么烂，你也不会去投的民进党。就像我以前一样，你在两三年前我的想法就是，我就是不要去投票。特别是在核四停电的时候，老实说我很不满，我在之后我在大上面写了一封批评民进党文章。那个时候，整个教会里面的声律都觉得我背叛了他们。为什么？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看过在东欧的那些共产国家，或者是那些集权国家，特别是以波兰的那个华洛沙团结工人领袖，那个华洛沙，他一开始是以一个或者是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当被压迫者推翻了原来的压迫者时候，推翻了原来的独裁者之后，他们起来执政，他们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变成另外一个独裁者。他们变成另外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在独裁人的熏陶之下，让他们学会所有那些独裁者他们执政的方法。他们让他们当他们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学习他们的方法来执政，来压迫。所以我们要说，你摸着你的良心看看，你有没有感觉到民进党学了很多国民党的招式？那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清新，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有理想。我要说的是，你支持泛蓝也罢，你支持泛绿也罢，你的标准在哪？不要只是族群认同，这很难哦。你要说服你自己的那个族群认同很难。可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在我的学习当中，我成长的经验当中，我所认知到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主义。也许有人不赞同我的看法， 我要说的是，民主主义是很廉价的，越是很多落后的地方，越是很多落后的国家，越强调民主主义。因为讲到民主，没什么好讲的嘛。你出生去哪里？你认同是什么？就是这样。所以我基本上以前在读三民主义的时候，听到那个宣言说，中国的民主主义不会变成西方的民主主义，不会变成洪水猛兽，我基本上是不太相信。我们看到中共现在就是在挑战民主主义，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泛蓝泛绿基本上都是在挑战民主主义。因为只要喊民主主义，你即使不满意，你觉得他不黑心，你觉得他已经堕落了，你还是会把他投过去。弟兄姐妹，你让你抛弃这种族群认同的身份论述来投票。我期待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们用圣经的标准，圣经在阿摩斯书第五章21-24节这样说：我厌恶你们的主体，也不喜悦你们的人数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意你们用肥畜献平安的祭，要使你们唱歌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愿意不听你们弹琴的声响，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选择政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认同主权呢，还是认同公义？你是认同你的出身呢，还是认同公平？你是让我们在这课开始，我们学习用公义、用恩慈、用包容，我们来看，我们来监督，我们来考核，我们来选择，我们来淘汰。你期待我们台湾真正走入一个健康的两党政治？你真的不要这么想，你真的不要这么想。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因为我觉得台湾还不是可以走到讲这个的时候，因为台湾过去是一党独大，以前是泛蓝分裂，民进党才会执政。可是从昨天的面开始不一样，民进党已经可以单独过半，我们不需要再纵容他，我们不需要再包庇他，再因为他犯了一些错误，有一些手脚不干净，我们仍然说不要进那个集体，因为一些侦破进洞，一些台湾人的进洞，那个集体倒退，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今天开始，我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再去用族群认同来选择政党。我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让台湾走出这个危机社会。我们必须先从我们的内心走出这个危机社会。我相信，经过这次的政党轮替，台湾的主体性被确立了。确立到一个程度是，你不用再去特别强调。以后就算是泛蓝的候选人当选，他绝对不会把台湾卖给大陆。如果有一天台湾真的要跟中国统一，一定是经过台湾人民全体意愿的选择。不要去担心这件事情，绝对不会。相信人民的智慧，相信上帝在历史中的保守。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的标准，谁是公平，谁是公义，而不是谁是本土，谁是非本土。你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邀请你，我们一起起来祷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愿，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求神来保守带领我们的土地，带领我们的国家，也从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不被这些围巾的意识缠住我们。
上第十七章。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这段经文是以利亚在西方的时候，上帝要他去到西顿基达学的撒勒法那里去，在那里以利亚遇到了一位寡妇。您就很好奇为什么要阅读这段经文？在选举之后，我们既然将甘心放在有冲突得或失的两道，我不知道这边姐妹有没有注意到那33万票最后所反映跟表达的，也就是作为一个基督信仰的信仰者来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文凭查考圣经的人，你会深深的被一种边缘的眼光所吸引，你会深深的被一种边缘的眼光所吸引。在以利亚所身处的年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上帝要以利亚将你的目光转移到从一个高度政治性的目光，因为以利亚要向那个时候在上掌权的君王冲突，指出他的不是。上帝要以利亚暂时先从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转移到寡妇的需要，上帝带领以利亚去到一个有需要的边缘的家庭的里面，一个大能的人做一个看起来渺小却是恒长不断的事。列王记上以利亚的出现，列王记下整个历程的发展，以利亚从接从以利沙，整个的故事不断的往前走，你会看见一部非常混乱的政治历史，不管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需要对上帝有一个先知眼光的提醒。什么叫做先知眼光的提醒？以利亚的边缘性的服侍是一个看起来从事大格局关心政治议题的先知，你不会联想到他会去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上帝把这一个人物放在那个边缘的小环境的里面，做一点感觉跟政治一点都不相干的事情，就是民生问题，去解决一个小寡妇的民生问题。这一次的废票33万几乎左右了整个的选举，那当然也会成为历代的一方高度质疑的部分。如果这33万票是一个很直接出于群体意识的废票的话，我相信对基督徒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现在刚刚宗传道提醒我们重新调整我们对这块土地的观点跟眼光的时候，我们如果会被这33万票吸引去思考我们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我的配套是那天你是推烂苹果，就是正常情况，打烂废票联盟的活动。那我虽然是一个外国的移民，那我自己是从小教会传统长大的孩子，我们有着特意的结合的。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对话。那我太太作为一个比较在台湾生来的这个边缘分子，她是外籍新娘、外籍劳工，外来的，什么都是外来的，她是外籍新娘，马来西亚籍的外籍劳工，她当然是外籍劳工。那他的观点当然跟我住在这里的，我是比较旧的移民嘛，他是新移民的，新移民来的，新移民跟旧移民之间，虽然他也很绿色，但是我们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他会提醒我看出很多我以前目前去注意到的一些细部的论述、边缘的论述、习以为常的论述，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像很多人的眼光来说，我们都是享受了中产阶级应当拥有的那些好处，应当拥有的好处。在台湾其实两个政党都是资本主义倾向的政党，两者都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而这些信仰如果你仔细品察，从创世纪一路走下来所建构的，你会发现那个神权的工作先知在上帝批判性的 要求里面所带来什么社会的氛围，那个有很强大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如果你仔细再读到《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兴起，那种共同享有的概念跟保存某一种阶级的优势是极大的不同。作为一个君主，我们其实已经成为某一种稳定的阶级，不管我们有意识或没有意识。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重寻以利亚的边缘服饰，去翻开我们的眼光，看见在这块土地上，我们除了两道的可能性之外，还有第三条路，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些人的声音，他们很希望看见更具体的、有交集的、有理性平台的公共政策的讨论。这个是好的，这个是有意义的，这个是有价值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想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深下来思考它。不管你能不能够认同说感谢主这个选举的结果。那我这边下午是一个非常熟悉，那你知道下午四点时候是开票，那一天昨天下午服侍的那个社区团契是半一半，我们讲刚好教会是一半一半，那个团契是一半一半，蓝绿一半一半，那你就看到所有人的表情是复杂的、紧迫的。然后迟到的人是哪个？几票？几票？几票？几票？那你会发现，开始前面的那个表情跟后面的那个表情就开始不一样了啊，因为你那个票一直有改变啊。那那种过程，你在跟那个同事的领导对话的时候，是我体会到很多大家心中的那种焦虑。好不好？我们来翻开《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我们从以利亚看到另外一位先知。《列王记上》二十二章这里谈到另外一位先知叫做米该亚，叫做米该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在面对一个台湾整体社会在不断往前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站在哪里？前两天礼拜三的时候就其实我昨天晚上才临时跟宣传道讲说我们改变这个信息，因为本来我预备的这些事情跟你写的见证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昨天晚上看那个新闻，其实心中很沉重，非常非常沉重，因为那个就是一个票数，又不是当初赢就赢个二十万、三十万，输就输个二十万、三十万，是那种两万多票，然后两票之间的感受是相当的，其实心中很难过、很难过的那一种困难，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就改变今天思考的方向，那么。我要请大家看这一段的新闻，其实我觉得新中是认为我们的长老教会所支持的，在我们的范例的体象当中所支持的角色，恐怕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提醒。列王记上二十二章这里来到一个很重要的论述，二十二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权力斗争。二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十二节、第三节，如果你熟悉政治事务，真的你了解说他们在干什么。南国的犹大跑来跟北国的以色列塞啊，你说哦，你好久没跟你北边的邻居打架了，有三年没打架了，而且我跟你讲哦，他占领你的土地，跟打一打好不好？然后呢，这个北国的人啊，呀，他就说好，你打仗。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说，你要不要跟我去？然后那个南国的王约沙法就跟那个以色列王说，哎呀，你跟我不分彼此，我的民跟你们一样，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啊？一派同仇，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啊，一派同仇哈。打是什么？反正那个亚兰国打不到他们犹大，犹大在南部，打是打到中间的以色列，就是玩那种政治斗争。在这场唯一的政治斗争当中，你不要以亚哈那么笨，到后面他就真的去打仗的时候，亚哈跟他说：“我不要穿军服了，我穿一般老百姓的服装，但你穿军服，你穿王袍，这样哈，这样人家不会觉得我是那个以色列王，那高来高去，所以不要在这么复杂的。”政治论述里面，很多基督徒说：“人家反叛政治，不对，神把先知把他的工作者放在这么复杂跟混乱的环境里面，神要他说话。”而第五节开始，一路走到后面，米该亚就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面才说话。约翰第三、二十二章用文学结构来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结构，它有三个层次的文学结构。第一个文学结构看见的层次是。所以国之间的冲突，到第二层你看见的是假先知跟真先知的冲突， 你那个时候打先知前一天亚哈说你必须打一定赢的，唯独有一个真先知叫做米该亚立牌正义说你去打你就死掉了，这个真先知对假先知打一巴掌，真的说你是假先知，假的跟真的说你是假，这么一种混乱，这可能是冲突，是真假先知的冲突。而在冲突的高峰是什么呢？今天告诉我们是米该亚这个先知跟亚哈王的冲突。今天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作为长老教会，在这个地方聚会，不管我们的政治属性，而且我们都需要传承的米该亚的批判精神。我们需要传承米该亚的批判精神，不是照单全收。虽然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但绝不可以照单全收。原因是因为在米该亚的事件当中，明显的神对这个人有托付，而米该亚所面对的先知群体、假先知群体这种混乱的非黑即白的困难，其实跟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面对啊，到底要支持哪一边是一样的复杂。刚刚刚讲这件事情，礼拜三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律师大家在聊天。有个律师说，我女儿昨天跟我讲，我们一直要为阿童祷告，可是看起来他可能会输。那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他输了，我们心意是什么？这个是个大灾问。你记得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国跟你觉得南方跟北方都是基督教徒，两边祷不祷告？祷告啊！三边哪一边？南边叫上帝往南边站，北边叫上帝往北边站，真的站哪一边？今天讲的三元宇宙的真理，它是指的那一边。米该亚的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站在哪一边？上帝站在真理批判的那一边。而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面对台湾社会总体不断的往前融合、融合再融合，不断的走向了新的，而我们的心该怎么样来？开始开发出基督徒那个先知的性格，不是立场的性格，而是先知批判的精神。是上帝使我们在这块土地当中有更敏锐的心，神如何使米该亚有智慧？我相信上帝愿意使我们有智慧。这个智慧不用担心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因为有许多的